欧盟重拳出击，中国船长戴夫被法国军队逮捕，揭出400艘俄国船只惊人黑幕。李在明下令打击南韩反共抗议，南韩军官爆金正恩或者会趁台海之乱攻击南韩。马斯克硬碰 Netflix 对女维基百科是什么回事呢？川普趁政府关门冻结16个民主党州资金，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3日，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观众，记得帮忙按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我们先看一个健康的信息，然后就是详细的新闻内容。10月1日，美国官员证实川普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共享情报，用来锁定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川普曾经表示，如果没办法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乌克兰将无法取胜。而欧洲各国亦都跟进加码，而在昨日法国扣押了俄国邮轮，船长竟然是中国人，目前已经因为拒绝配合被拘留。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指出，乌克兰透过这项情报共享，将会能够更加精准地锁定炼油厂、输油管线、发电厂等远离边境的基础设施，可以切断克里姆林宫的相关收入和石油供应，削弱俄方的战争能力。而美国正在计划是否交付战斧和梭鱼等射程大约800公里的长程导弹，但是官员没有透露可能的数量和型号。而在今日 Newsweek 的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如果川普批准向乌克兰运送战斧导弹，令到莫斯科处于基辅军队的射程之内，这样俄罗斯将会做出适当的反应。在昨日10月1日，有近50个欧洲国家领袖齐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峰会，应付近期在欧洲爆发的神秘无人机侵扰事件。而最近在丹麦、爱沙尼亚、波兰都爆发神秘无人机侵扰，德国北部地区的多处关键基础设施，好似发电厂、大学医院、造船厂等地，亦都发现可疑无人机的活动。泽连斯基警告欧洲领袖，无人机事件是俄罗斯意图升高战事，而欧洲领袖已经计划了一项金额庞大的贷款计划，打算用冻结的俄罗斯国家资产向乌克兰提供高达1650亿美元的免息贷款。欧盟这一招就是不用用自己的钱就能够援助乌克兰。在昨日9月30日，法国特种部队扣查了一艘俄罗斯影子船队的邮轮，并且逮捕了邮轮上的中国籍船长和大夫。而这名船长因为拒绝提供船只国籍证明，拒绝配合法国执法命令，将会在明年2月在法国法院受审。而这艘邮轮是一批秘密船只之一，欧盟认为这个船队中有444艘船只，而这些船只允许俄罗斯在制裁下出口石油。作案手法包括频繁地更换旗帜、船东不透明，以及经常关闭应答器。在今日10月2日，普京在参加俄国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会议上说，俄国甚至没有能够达到里斯本的无人机，他暗示这些无人机不是俄罗斯发的，是挑起事态制造恐慌。在美国的指导下，让欧洲投入更多国防资金。他还说，俄罗斯攻击北约纯属无稽之谈，北约亦都知道这一点。他还开玩笑地说，不会再派遣无人机到丹麦、法国、葡萄牙。普京亦都提到，美国要将战斧导弹运去基辅政权，但是他说他不会改变战场上的任何情况。ATACMS 的导弹亦都是一样，俄罗斯已经学会了怎样击落他们。他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战斧导弹的使用是不可能的。如果基辅使用战斧，将损害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不过他亦都表示，恢复和美国的全面关系符合俄罗斯利益。普京还发出警告，如果有人想在军事领域和俄罗斯竞争，会遭到迅速的回应。他暗示西方是在玩火，而俄罗斯就不会示弱。普京否认欧洲无人机是俄罗斯发射的。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觉得普京说的威胁的说话，是不是更能够激发川普帮助乌克兰反击呢？ 请分享你们的看法。很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到大家的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那时，心里面很踏实，因为这不只是一位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加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健康520产品里面，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日保持元气，维持平衡，守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加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10月1号，中共海警局在与菲律宾有主权争议的黄岩岛海域的一艘船舰上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北京有意为黄岩岛合法化铺路，而距离只是141公里，菲律宾雅米岛可能会成为决定台湾命运的前线。与此同时，南韩正在为北韩趁台海战争攻击南韩拟定计划，但是就在南韩反共示威频繁的时候，今日总统李在明却下令严厉打击。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10月1号的报道，菲律宾渔民28号在巴拉望省北部外海发现长约12英尺的中国制的潜航器。菲律宾现在已经发现至少5具类似的水底无人潜航器，其中一个地点就是连接第一和第二岛链的吕宋海峡等。而这些无人潜航器有自主的资料处理、储存和卫星传输的能力，甚至到在作业中可以和中共进行加密通讯。华府专家认为，中共的目的是窥测菲律宾水底地形，支援潜艇和海军行动，搜集军事资源情报，透过监测来加强对南海主张，尤其是锁定巴拉望周边和海上航线要道。而距离台湾只是141公里，坐落在菲律宾最北边的雅米岛军事基地，这里已经成为决定台湾命运的前线。因为这里可能会规划成一个一旦台湾遭受入侵的时候的行动基地，因为这座岛就在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而巴士海峡是冻结南海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一旦爆发台海冲突，共军可能会封锁巴士海峡这条海上高速公路，不单只能够切断美军和民军支援台湾的路径，也都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而台海的战火恐怕亦都将点燃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根据国防博客独家报道，一名南韩高层官员在匿名受访的时候透露，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已经在秘密研究和草拟几个最坏剧本，来应付中共如果在未来大规模侵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会趁机对南韩发动攻击。报道说，这位高层军官透露，南韩正在研讨在2027到2028年美国深度介入到台海军事冲突的情况下的情景。现在南韩军方担心，如果美军将军事焦点和资源大规模地转移到台海，这样南韩将面临驻韩美军兵力减少以及武器弹药储存难以动用的困境。这种战力真空将会为北韩创造一个机会之窗，借这个发动攻击或者是破坏朝鲜半岛的稳定。南韩军事顾问正在评估北韩可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以有限的边境打击到全面的攻击企图。其中一个剧本就是北韩针对美韩的军事基地设施发动定点攻击，目的是迫使美军撤退，或者是减少介入台海冲突中的程度。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结果将会完全符合北京的战略利益。这位军官强调，另一种可能性是一场全面的军事行动，北韩军队将会试图穿越非军事区，并夺取南韩关键的政治和工业区。他强调，在北京和平壤战略聚合日益增加的背景之下，这些假设性的行动都已经被视为实际的可能性。而金正恩蠢蠢欲动，前几日北韩副外相崔善基刚刚到北京和王毅见面，而今日就传出北韩正是筹办10月10号举行劳动党成立80周年的纪念阅兵仪式，而且参与的人数达几万人，规模将远超以前。 南韩联参公部室长李成俊说，南韩军方掌握北韩方面的车辆、军事装备转移的动静。李成俊说，金正恩在夜晚举行阅兵的可能性更大，具体时间仍有待观察。而外界猜测崔善基去北京或者同邀请阅兵有关，但是预计习近平不会去，可能会派遣王沪宁或者是蔡奇出席。南韩研判一旦爆发台海之战，北韩可能会攻击南韩，因为这符合北京的战略利益。外界认为中朝臭味相投，而就在李在明政府近日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之后，遭到南韩人抨击亲共，并且引发南韩人频繁在首尔市中心举行反共示威游行。但是今日10月2号，南韩总统李在明说，个别团体当面侮辱和诽谤闹事行为非常不妥，他下令要严厉打击，并且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对策。各位观众，你觉得台海如果是局势爆发的话，金正恩会不会有攻打南韩的可能性呢？认为有个朋友你可以下面打个一字，认为不会的朋友请你打个二字，看看大家是怎样看的。马斯克日前宣布他已经注销了 Netflix 的账号，并呼吁两亿追随者一起响应抵制。消息一出，在网络上迅速掀起取消 Netflix 的风潮。除此之外，马斯克亦都开始抨击维基百科，考虑建立一个不带偏见的 Wikipedia 百科。Netflix 近期播出了一部译名叫做《死狐同超自然公园》的卡通片。这个剧定位为7岁以上的观众，但是其中一名角色明确表达我是跨性别者，咁引发部分保守派团体质疑平台向未成年人灌输 LGBT 的意识形态。随后有人分享了相关的片段，咁样迅速在网络上发酵，成为舆论焦点。马斯克批评 Netflix 如果雇佣一个庆祝查理柯克遇害并制作向未成年人灌输跨性别内容的人，你们永远拿不到我的一分钱。他呼吁大众为了小孩的健康取消 Netflix。 他回复网友贴出的退订画面，表示自己亦都退了订，而他的言论迅速扩散，带动很多网友都开始取消订阅 Netflix。 对于外界批评死狐同超自然公园的创作者斯蒂尔透过社交媒体表示，自己只是在这里呈现多元角色，节目已经在2023年被 Netflix 取消制作，但是因为片段再度被分享而重新引发争议。不过网友就不买单，并且用截图显示斯蒂尔曾经在 X 平台上对查理柯克使用粗俗的语言。马斯克亦都抨击左派才是真正的危险，他表示从对川普总统的暗害企图到联邦健康保险公司 CEO 汤普森的遇害，再到袭击柯克，真正的政治暴力源头都在左派。事件持续发酵之下，亦都冲击市场的情绪。根据报道， Netflix 的股价在美国股市开市之前一度下跌 2.4%， 投资人担心用户可能因为舆论风暴而流失。与此同时，马斯克亦都再度评论维基百科，他考虑要出台 Wikipedia 百科来对抗目前的维基百科。马斯克长期以来认为维基百科所编辑的内容不客观，而且带有左翼的政治偏见。而他发表文章没多久，白宫加密和人工智能主管萨克斯亦都公开抨击维基百科有偏见到极点，直指他的内容被用来训练人工智能。美国政府进入到关门状态。在昨日10月1号，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白宫愿意同民主党就医疗保险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前提是必须先让政府重新开门。而川普政府已经冻结了16个民主党州的资金。虽然美国政府关门，但是股市反而升，金价仍然创下新高。由于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未能够就一项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联邦政府开始停顿。卡在哪里呢？民主党想要为非法移民提供医疗福利，但是共和党认为不能够给美国的纳税人为非法移民买单。曼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认为政府关门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有些温和派民主党人正在逐渐切割，原因是他们清楚这个其中的利益关系。参议院昨日中午12点第三次就两党各自支持的提案进行全院投票，但是还是以失败告终。共和党提出的短期拨款法案投票获得55票赞成，45票反对，已经有3位民主党参议员加入到共和党，距离60票的门槛还差5票。曼斯透露，他已经同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进行交谈，争取结束政府关门所需要的少数关键选票。现在还需要5名参议员就能够让政府重新开门。他相信有几位民主党人认识到他们让政府关门的立场不合逻辑，并愿意通过谈判迅速结束僵局，所以获得这5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很关键。川普之前已经表示政府关门会伤到民主党自己。在今日12月2日，他连续发表了2个贴文，说民主党人想将你们的医保资金给非法移民，还要大开国门迎接全世界的罪犯，这个是致命的组合，因为这样人人都会涌入你。川普说，我今天要跟2025计划的负责人拉斯特奥开一个会，讨论一下他建议的削减哪些民主党机构的问题，以及这些削减哪些是暂时的，哪些是永久的。我不敢相信激进左翼民主党给了我这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或者这个是他们想要静静地快速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方式。根据路透社报道，12月1日，川普政府冻结了260亿美元的资金，锁定了几个民主党州，包括纽约州、加州等，将交通和绿色能源基础建设纳入冻结的目标。好似纽约州180亿的交通运输建设被冻结，16个民主党执政州一共80亿美元的绿色能源计划被冻结。曼斯表示，如果关门持续超过几日，政府就唯有进一步裁员，年底之前可能会裁员超过30万人。冻结资金必然会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对。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表示，冻结纽约的地铁和港口建设资金将会导致几千人失业。而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图恩认为，只要投票重启政府，问题就可以解决。虽然美国政府停顿，但是股市表现就很平稳。12月1日，美股反而小幅上升，标普500收盘时候再创新高，纳斯达克就接近历史高位。不过私营部门就业数据意外下跌，引发经济前景不确定的忧虑，同时亦都推动黄金创新高，美元走弱。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